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众议院推翻川普对国防授权法案嘅否决权。未来恐有更严重大流行病，世卫呼吁认真做好准备。中国记者报道疫情遭判刑，美众院外委会均可撤。要法庭授权彭斯翻转选举结果，众议员德州提告向中国问责。拜登话：联合民主国家捍卫共同利益。美国公布无人机飞行最终规则，推动商业送货。下面我哋嚟睇详细嘅内容。礼拜一，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2票对87票推翻川普总统对国防授权法案嘅否决权。呢个系众院首次推翻川普嘅否决权。川普上个礼拜三正式否决咗2021财年嘅预算740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案，因为该法案未能废除对社交媒体巨头嘅法律保护，同时仲允许重新命名10个以南方联邦领导人命名嘅军事设施。川普表示呢个系俾中共同俄罗斯嘅礼物，而家参议院面临投票，要想推翻总统嘅否决权。参院同样需要2/3多数的支持。参院定于礼拜二召开会议，开始推翻否决权程序。预计参院最终的否决表决将持续几日，因为任何支持川普总统否决权的参院都可以使用程序障碍来拖延投票程序。最终投票可能在1月3日上午，即新的国会开始前几个钟头进行。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这个月较早时曾经短暂推迟国防授权法案的通过，他表示可以同样推迟推翻总统否决权的投票。新冠病毒对全球造成毁灭性的冲击，但世界卫生组织28号警告未来恐怕有更严重的大流行病，呼吁世界认真做好准备。世卫组织28号召开新冠病毒首次在中国被发现1周年简报会。世卫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在简报会上告诉记者，这个是一个警讯。这一年来 COVID-19 已经在全世界造成超过8000万人感染，夺走近180万条人命。莱恩承认这个大流行非常严重，极度快速地散播到全世界，影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这个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莱恩强调病毒传染力强，亦造成生命损失，但同其他新兴传染病相比，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并不高。我们必须准备应对未来恐怕更严重的大流行病。世卫高级顾问艾沃德亦都警告，尽管全世界在应对新冠病毒危机方面已取得科学上的重大进步，但是如果谈到为防范未来新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目前仍差好远。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法院判刑4年，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礼拜一抨击中国政府持续禁声张展等吹哨人的作为可耻，美方会持续支持勇敢讲出实话的人士。张展因为在中共病毒疾病疫情初期报道疫情，被控寻衅滋事，28号上午遭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判处4年有期徒刑，引发国际关注。共和党籍众议员莱特亦发推文批评中共为了控制媒体及散播政府外宣不择手段， 张展只是因为揭露真相就受到判刑，而那个真相就是武汉肺炎源于中国武汉，且中共的方言和欺骗手段造成疫情沦为全球传染病。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亦透过推特声援张展，他说这个就是在共产中国试图揭露疫情真相的下场，被依寻衅滋事判处刑期。德州联邦共和党众议员律师路易·戈默特礼拜一在德州东区法院对副总统彭斯提出诉讼，希望借此诉讼要求法院赋予副总统彭斯专有权力，在1月6号对选举人团计表示推翻大选选举结果。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亦加入了这一诉讼。戈默特的诉讼称，彭斯是1月6号采取的任何确认选举人团的结果，确保拜登获胜的行为都是欺诈行为。戈默特进一步要求法官杰里米·海诺德裁定，彭斯有权在国会联席会议期间挑选为川普投票的共和党选举人。戈默特表示，几个主要摇摆州的共和党代表已经为川普和彭斯投票，这些州和共和党人表示这样做是为了保留总统的诉讼选择。同时，戈默特在诉讼中表示，他将加入共和党人领导的挑战1月6号选举人团投票的活动，今次挑战活动而得到数十名众议员支持。美国总统参选人拜登礼拜一表示，在美国和中国竞争并追究其贸易、科技和人权侵犯作为之际，联合理念相近伙伴捍卫共同利益和价值，将使美国处于更强而有力的位置。拜登是在听取国安和外交专家简报之后发表了以上的谈话。他还说，面对当今最艰巨的威胁，需要美国的参与及领导，如果只有美国单打独斗，将无办法解决相关威胁。拜登强调，任何有关美中关系的议题，无论是推动为中产阶级打造的外交政策，包括能够保护美国劳工、知识产权及环境的贸易经济计划，或是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捍卫人权等，当我们身边围绕着对世界有相同愿景的国家，我们将能够更强壮，亦更能有效地达成目标。拜登还倾到，美国今年亦上了一课，亦就是没有准备好面对能够在不同国家移动、在全球传播的大流行病。他说，如果我们不协助其他国家强化卫生体系，将削弱我们击败新冠病毒的能力，亦让我们无力面对下一场致命的疫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礼拜一宣布了有关无人机飞行的最终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小型无人机在夜间和在有人地区的上空飞行，这个是向无人机广泛用于商业送货卖出的重要一步。 FAA 局长史蒂夫·迪克森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新法规让我们距离能够更加经常看到无人机操作的那一日更近了，例如运送包裹，各企业为加快送货速度而建立无人机机队的竞赛已经开始。今年8月，亚马逊公司的无人机服务获得了联邦政府的批准，允许该零售商开始测试通过无人机机队进行商业交付。对于夜间作业，航空管理局表示，无人机必须配备防撞照明，所有重量为 0.55 磅或以上的无人机都被要求具有 Remote ID 功能。 Remote ID 将有助于降低无人机扩大作业的相关风险，例如在有人的上空飞行和夜间飞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防疫破口，驻日韩美军开始接种疫苗。川普政府再强化对中共军工企业投资禁令。737 MAX 开始载客前夕，美航空总署承诺内部改革。拜登指控拖延交接，美国防部拿数据否认。不顾疫情升温，美128万人搭机，创三个月以来单日新高。时代广场线上跨年，12月31号周围会封路。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新冠病毒疫情尚未停歇，驻日美军已经开始接种疫苗， 前线医疗工作者优先接种。陆军中尉史瑞福特向路透社证实，横田空军基地28号开始启动疫苗接种行动。军方发言人当日表示，驻日美军上个礼拜收到近8000剂疫苗。负责疫苗研发计划神速行动的陆军上将柏纳上个礼拜表示，美国政府及其伙伴将开始配送467万剂 Moderna 制造的新冠状病毒疫苗，以及辉瑞大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联手研发的疫苗。此外，驻韩美军亦开始接种第一剂疫苗。驻韩美军司令部上个礼拜在信中宣布相关计划时讲，接种疫苗是自愿性的，获得配给之后亦会提供给军事司令部其他人员接种。驻韩美军司令部28号已将 Moderna 疫苗分发给驻韩美军基地的3个军医设施，韩国是美国防部初步分配疫苗计划的4个海外地点之一。川普政府28号强化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及个人投资怀疑由中共军方控制的企业，这项命令亦适用于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财政部发布指导方针，阐明11月颁布的行政命令适用于指数股票型基金、指数基金和中共军方持有或控制的中企子公司。在此之前，路透社和其他新闻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正就指导方针内容展开激烈辩论。美国财政部28号在网站发布有关这项行政命令的常见问题。有媒体报道，财政部试图淡化白宫行政命令，却将黑名单企业子公司排除在禁令之外，但是受到国务院和国防部反对。白宫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35家中国企业，声称这些公司都由中国军方操盘。禁令自2021年11月起生效。28号发布的指南明确指出，这项禁令适用于中共解放军企业的任何子公司。财政部已经针对这类公司编制一份清单，并考虑列出由中共军方企业持有或控制 50% 以上股份的公开上市实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28号表示，在波音737 MAX 型客机发生两起重大空难，造成346人死亡后， FAA 将根据国会通过的立法改革新飞机认证方式。美国国会这个法案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27号经总统川普签署生效，新法升高 FAA 对飞机制造商的监督，要求披露重要安全资讯，同时提供吹哨者新的保护。参院商务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韦克尔28号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讲，新法将使有关单位采取措施，防止制造商在认证过程中对于负责的员工不当施压。8月公布的 FAA 调查发现，部分安检员工通报面临来自业界强大外部压力，这个使得外教忧心。FAA 并不是总是将飞行安全视为优先考量。相反，规则要求对波音安全文化进行独立审查。FAA 上个月取消了737 MAX 型飞机长达20个月的禁航令。这个机型的飞机预定29号重返美国商业客机市场。美国航空公司将开始让737 MAX 复飞由迈阿密飞往纽约的航班。美国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抱怨美国国防部拖延交接工作。拜登28号和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一同听取交接小组的国安简报后指出，透过政治任命进入国防部和白宫管理及预算局的官员树立了障碍，我们根本无法从即将卸任的政府那里获得一切我们需要的国安重大资讯。对于拜登的指控，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给予否认，并表示国防部已经安排400几位官员进行164次会谈，并提供超过5000页非公开和机密文件，远超过拜登过渡小组最初的要求。米勒指出，国防部这个礼拜将安排3场会谈， 两场同新冠病毒有关，另一场就是网络安全议题。他并表示未来三个礼拜会继续安排其他会议，并答复职权范围内的所有信息请求。美国运输安全局 TSA 28号表示，全美机场安检数量27号高达128万人次，是3月中旬新冠病毒疾病疫情削减旅游需求以来的单日新高。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这个月较早时发出须知，说旅行可能会增加传播及罹患新冠病毒的机会。CDC 持续建议延迟旅行并留在家中，因为这个是今年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最佳方法。另外，川普总统27号签署纾困和支出法案后，美国航空业者预计将取得额外的150亿美元薪资补助款。而新的政府援助法案要求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让10月起放无薪假的超过32000名的员工再次领返薪酬。西南航空公司亦收回这个月较早时对6828名员工发出的无薪假通知。10月31号的跨年夜即将到来，但是今次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主办单位表示广场跨年活动将是114年来首次无跨年人潮。现场不会有人群聚集，但表演活动将照常举行，民众可通过电视和网络实况转播的方式观看。需要提醒的是，虽然届时时代广场没有人群聚集，但纽约市警局仍将对广场周围进行封路措施，搭地铁的民众和车辆必须绕开这个区域。时代广场联盟主席汤普金斯表示，虽然现场没有众多的庆祝民众，但拥有100多年历史的水晶球降落仪式和现场表演仍将继续举行，而活动人员都要严格防疫。现场表演将设计一些桥段和在电脑手机前的观众互动，增加观看乐趣。跨年活动将在美东时间10月31号晚上8点开始在 ABC 电视台进行直播，或者晚上6点开始在时代广场联盟网站进行直播。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秘密审讯12港人，家属指官派律师称被告认罪。港府威逼公务员签字效忠，180000人面临抉择。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被送中困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香港青年，其中10人在28号盐田法院闭门受审。不过当局强调公开审讯，又说被告人亲属有在场厅审理。在昨晚宣布择期宣判，12港人关注组透露，有家属29号上午接到官派律师电话，指法院将在明日宣判结果。10名受审的港人包括邓启贤、乔颖瑜、郑子豪、严文谦、张明宇、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伦，他们分别被起诉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及偷越边境罪。家属昨晚召开记者会，批评今次开审过程是不折不扣的秘密审讯，形容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强调家属在这段日子承受极大痛苦，所求的亦只是希望子女能安然无恙，早日回港团聚。12月29号上午，当事人邓启贤的弟弟在电台节目上指，家属昨晚接到官派律师的电话，说各人已在庭上认罪，但未知几时可以开庭。家属对于法庭未能即时宣判感到失望和愤怒。邓启贤的弟弟说，觉得上面是用这一样东西无限期扣押，是一种折磨。协助家属的香港大律师周幸彤表示，对于中方话案件公开审讯抱有质疑，按照中国内地法律， 由于案件未宣判，家属不可以探望当事人，法庭将案件择期宣判，是当局可以将政治案件长期拖延，例如六四走案拖了两年才宣判。香港部门首长早前被要求一定要宣誓效忠特区、拥护基本法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28号表示，会安排全体180,000现职公务员在一个月内完成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如果有人拒绝或者不理会，会被要求离开公务员队伍。聂德权28号出席立法会视讯会议，指港府会在2021年1月向现职全体公务员讲明关于签署声明的安排，届时香港所有公务员一定要在一个月内签署并提交声明，承诺效忠特区政府并拥护基本法，否则将启动程序，要求相关公务员作出解释，期间涉事人不得升职和调职，港府就看情况考虑是否要求涉事人退休或离职，严重者将被革职。聂德权之前曾表示，签署声明后，公务员如违反誓言，有可能涉及触犯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公务员团体担心港府恐将以言入罪。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担忧，此举可能导致香港形成告密文化，而港府突然要求已入职公务员签署声明仲宣誓，属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应该被不愿意签署的公务员选择申请提早退休，以免损害福利。香港大学生入职辅警数字急跌逾60%。台湾一月开放美猪入口，为签署双边贸易铺路，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去年反送中运动，香港警察暴力执法，令警民关系跌入谷底。港媒报道指，过去一年中，大学生投考辅警的数字急跌超过60%，投考者的平均年龄是40岁的中年人，年龄最大是51岁。立场新闻报道，香港大学生投考辅警人数由过去每年的120人跌至现时的30至40人，跌幅超过60%。辅警总警司梁世光表示，部门设有辅警大学生计划，鼓励大学生投考，但未如理想。他认为和去年的社会事件有关，指大学生对警队工作有误解，相信这个状况是暂时性。梁世光透露，30岁或以下投考辅警的比率大跌，由87%跌至58%，而31至40岁的投考比率就增至26%，41岁至50岁的投考比率则增至15%，更有50岁以上的人投考，年龄是51岁。他又指，只要未达退休年龄，都可以加入辅警。有香港网友留言分析，投考黑警主力是魏俊仔，何须大学生？大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就不会听你指示去滥报、滥告、滥报。还有网友形容，属中无大将，垃圾用住先。更有网友表示，多人投考辅警是因为武汉肺炎令很多人失业，为什么不见大学生投考？因为此与黑差为伍。奉劝良物自我感觉良好。台湾即将取消长期以来对美国的猪肉入口禁令，2021年1月1号起扩大美国猪肉、牛肉入口，仲成为最大的入口市场之一。蔡英文政府此举被视为与美国后续签订双边贸易而铺路。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立法院12月24号批准美国猪肉入口，美国肉猪的饲料中有促使瘦肉生长的添加剂莱克多巴胺，但仍在符合国际残留标准之内。不过这种添加剂已被俄罗斯和欧洲在内的160个国家禁止。 台湾无党派立法委员林畅佐表示，他在早前访问美国国会，美国的议员总是提出开放美猪美牛入口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反复被提出的议题终于被剔除。林畅佐说，或者有人认为美国是否真正有兴趣同台湾达成贸易协议，这个还是要看未来美国的新任总统。不过林畅佐表示，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反应，相对乐观。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11月的立法院报告中指，美国是台湾最有力量的盟国，台湾政府将要求在美国的肉类加工厂现场检查，做出清楚的标记，以保障食品安全。美猪美牛入口是经历台美三任总统讨论了近20年的重大议题。蔡英文在今年8月记者会中曾向民众宣布及解释，开放美猪美牛这项决定符合台湾经济利益以及未来总体战略发展目标。面对美中贸易战、全球产业供应链重整的大前提下，台湾需要同战略伙伴，即是美国强化关系，这个亦是成为主要的关键力量。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内容是，川普律师表示司法部应该调查选民欺诈问题，林德阻止乔州参议员决选诉讼被法官驳回，12港人被中共秘密审判，美国大使馆呼吁放人，众议院通过法案，美国人可领2000美元纾困支票，德国开始接种疫苗，意外状况频出。下边是详尽的内容。内华达州代表川普竞选团队提起诉讼的宾纳尔律师，星期一告诉大纪元时报，司法部拖拖拉拉，没有调查川普一方提出的证据。刚离任的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说，他没有看到任何选民欺诈证据足以推翻选举结果。同时巴尔表示，联邦政府无权扣押投票机进行调查，川普已任命副司法部长杰弗里·罗森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罗森过去曾经关注过选民欺诈问题。川普的律师宾纳尔表示，如果代理司法部长罗森这个时候充分调查了我们众所周知的选民欺诈问题，在当前这一刻特别重要。此外，纳宾尔说，从现在到1月6号或可能到1月20号，司法部仍然可以做一些事。1月6号，国会开会计算选举人团票数。1月20号是新任总统就职日。宾纳尔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指定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通过传票和大陪审团听取证人、证词或文件。宾纳尔认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早就应该对揭露选举欺诈行为的个人听取情况。宾纳尔说，如果司法部可以使用他所有的可用工具，这样我们会有更多机会，因为只有当联邦调查局开始和证人交谈，检察官开始和证人交谈，你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宾纳尔星期一在接受媒体 Just the News AM 采访时还表示，他相信司法部受到双重标准的困扰。宾纳尔说，当共和党人掌管司法部时，他们试图使出浑身解数来到避免看起来他们好像将司法部政治化，包括有时候不调查或不全面调查左派的罪行。宾纳尔说，在司法部保持政治中立的幌子下，对左派腐败和其他形式非法活动的指控被掩盖起来。宾纳尔说，但是当司法部受民主党人控制时，就不会按照相同的规则行事，这一类似乎对保守派和共和党人采取不公平的待遇。宾纳尔说，我认为美国司法部应当非政治化，我亦都认为 司法部曾经采取了一套巨大的双重标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提莫西·巴腾星期一拒绝了林伍德律师对乔治亚州参议员决选提出禁止令的要求。法官称诉讼中的指控只是推测性，同时法官亦都声称林伍德缺乏诉讼资格。今个月初，林伍德在亚特兰大的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称乔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在11月3号的选举中处理缺席和邮寄选票的做法违反法律。林伍德要求法庭颁布禁止令，阻止1月5号乔治亚州进行的国会参议员的决选。林伍德辩称，除其他指控外，该州核实缺席选票签名程序存在缺陷。巴腾法官在星期一的命令中写道，即使林伍德的指控是真实，亦仅显示基于一系列事件的未来伤害可能性，没有达到确定具体伤害的要求。法官还补充说，林伍德的主张仅考虑未来可能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不能够最终表明未来可能造成的伤害。巴腾法官表示，在展述伤害事实方面，林伍德的主张太笼统，况且林伍德缺乏这个诉讼的资格。林伍德在诉讼中辩称，他是该案中有资格，因为他是美国基本投票权持有人。并且林伍德指出，选民在防止其投票通过不正当手段被稀释的过程中，具有法律上可识别的利益。林伍德在星期一提到，他在该案中提供了更多证据，巴腾法官不能够否认证据的存在。在1月5号的国会参议员的决选中，共和党参议员凯利·洛夫勒和大卫·帕杜将分别对阵他们的民主党竞选对手拉菲尔·沃洛克和乔恩·奥索夫。这一次乔州决选对两党来说都是非常关键，将确定哪一个政党可掌控下一届参议院。参议院计有100个席位，目前共和党已获得50个参议院席位，民主党获得48个参议院席位。中共当局星期一在深圳对12名香港民主人士进行了秘密审判。今年8月份，这12名热爱民主的香港青年试图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共海警拘捕，并被关押120天至今。其中10人的案件在星期一下午在深圳盐田法院开审，他们面临的指控包括非法越境，他们中有两名未成年人将面临单独聆讯。美国驻华大使馆一早便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这12名港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中说，这12名香港人的所谓罪行是逃离暴政，共产中国不顾一切地阻止人民到别处寻求自由。中共法院较早的时候称，这个案件需要闭门审理，不过庭审当日院方回复香港媒体询问时，改口说将公开庭审，但是强调旁听名额已经满了。美国、英国、加拿大、葡萄牙、荷兰和澳大利亚都派出外交官前往法院，希望旁听这一次审判，但是直到开庭，外交官们仍未获院方批准入内。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星期一表示，他对这一些在中国大陆接受审判的香港民主人士逃犯深表关注，他敦促北京确保其司法制度公正透明。拉布说，我们深感关切的是，这12人在深圳被秘密审判，而他们刚刚在3日前收到了对他们的审判通知。拉布说，被关在深圳的12人没有和其他委托的律师接触的机会，我们希望北京当局维护法治，以公正透明的方式进行审判。在进行秘密审判后，中共法院星期一通过网站宣布，将择期对这12名港人进行宣判。星期一傍晚，众议院以275票对134票的投票结果， 通过2020年关爱美国人补助法案，这项法案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将被送给参议院投票。这项法案增加个人和家庭纾困支票金额，同时呼吁川普在过去一个礼拜提出的要求，亦即是为在中共病毒大流行中遭受经济困难的美国人提供更多资金。投票结果显示，法案获得足够的两党支持，达到法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川普总统星期日已签署了包括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在内的2.3万亿综合拨款法案，另外1.4万亿是综合支出法案，避免了政府关门。美国人是不是有资格获得这一张2000美元纾困支票，取决于个人最新纳税申报单。个人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或夫妇两人年收入低于150000美元的任何人都将获得全额。个人收入若超过75000美元，每增加100美元，纾困支票金额减少5美元。简而言之，这个意味着年收入超过99000美元的个人将无资格获得纾困支票，而年收入超过198000美元的夫妇亦将无资格获得支票。该法案仲将令到美国家庭中需要抚养的成年人，例如大学生、残疾人和年长亲戚，有资格同时获得2000美元付款和三个月 CARES 法案授权的500美元付款。川普在星期日晚间发布的白宫声明中说，星期一众议院将投票决定将对个人的付款从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国会非党派的税务联合委员会估计，该法案将耗资4640亿美元，而600亿美元纾困支票的预估耗资是1640亿美元。12月26号，德国养老院一名高龄101岁的女性人瑞成为全国第一位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人，比德国和欧盟预定正式展开疫苗接种计划的时间还要早一日。这一所位于德国东部萨安州的养老院经理克鲁格向法新社表示，约40名住民和10名员工将接种疫苗，101岁人瑞科维萨拉是其中一位。德国联邦政府计划在年底前将130万剂疫苗分配到各地卫生单位，明年一月起每个礼拜分配约70万剂。德国目前已在全国设置超过400座疫苗接种中心，不过德国刚开始接种疫苗就传出巴伐利亚州医护人员发现疫苗冷却温度可能不符规定，导致当地数座城市延缓施打。巴伐利亚州城市利希滕费尔斯27号发布声明说，当我们检视冷却箱中安插的温度记录器时，我们怀疑可能并未符合疫苗的冷却要求。辉瑞疫苗采用新的信使核糖核酸技术，运送到配送中心之前需保存在约摄氏负70度的超低温下才能维持有效。而辉瑞设计特殊的运输容器里面放满了干冰，以免疫苗在运送途中失效。这一种疫苗若放在超低温下最多可保存6个月，若放在摄氏2-8度下相当于各医院一般冰箱的温度，则只能保存5日。另外，在德国梅前州城市斯特拉尔松德的一家养老院，有8名员工意外接受了5倍剂量的疫苗，而这些疫苗是以安布为单位，应该稀释后分作5剂疫苗。这些被注射5倍剂量疫苗的员工随后被告知接种疫苗出错并被送回家中，后续情况尚不明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今日为你带嚟嘅新闻有：共和党议员起诉副总统彭斯，欲推翻拜登胜选资格；乌克兰出身嘅众议员称，想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是疯了。拜登左派支持者要川普支持者遭受痛苦。最美第一夫人从未上杂志封面，支持者批评美国媒体。教宗正式剥夺梵蒂冈秘书处的资产。公民记者张展遭判四年，各界谴责中国打压说真话的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根据政治新闻网站国会山报 The Hill 星期一报道，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被德州共和党众议员 Louis Gohmert 和其他几位共和党人起诉，他们目的是推翻拜登的胜选资格。这场诉讼的焦点是彭斯在1月6号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所起的作用。诉讼的目标是让联邦法官裁定彭斯在1月6号监督选举团投票认证时拥有选择选举人的专属权力。美国保守派评论员诺埃尔 Ted Noel 在美国思想家杂志撰文指出，在2021年1月6号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彭斯副总统将有两个选择，认证14号的选举人团结果或坚守美国的宪法。因此1月6号的联席会议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共和党的这次诉讼敦促彭斯承认共和党的选举人票，而不是民主党选举人票。霍士新闻星期一报道，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当选众议员维多利亚斯帕茨 Victoria Sparks 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左派，尤其是年轻人接受社会主义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解决方案而感到震惊。这位新上任的众议员在苏联控制的乌克兰长大，看到了社会主义失败后的苦难。斯帕茨在21岁的时候离开乌克兰前往美国，但是21年之后，斯帕茨说他的旅程好像走了一个圈一样，因为社会主义再次来到他的家门口。斯帕茨说，看到美国社会怎样迅速地向左转，那对我来讲是疯狂的。他对年轻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并宣扬集体责任和集体主义感到震惊。他说，年轻人可能不明白大政府是造成他们厌恶的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太多的法规和税收是中产阶级个人创业和致富的障碍。他说，少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就会有更多机会。斯帕茨说，共和党必须为美国人对左派思想的拥护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如果共和党不提供解决方案和结果，特别是在可负担得起的医保方面，选民就会感到失望并转向其他地方。斯帕茨现在致力于改善医疗保健的工作，并深入到制定政策细节之中。他的总体看法是，联邦政府应该放弃对医疗服务的控制，允许各州有更大的灵活性，建立创新的医疗模式。他坚决反对民主党社会主义推动的全民医保。他说，这对质量是致命的，政府可以控制价格，但对创新和质量会很糟糕，只有竞争才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价值。斯帕茨补充说，他已经找到了其他几位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其中一位议员的父母为了更好的生活逃离了社会主义古巴来到美国。这些被称为自由力量的反社会主义十字军打算分享他们的家庭经历，以对抗纽约民主党社会主义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蒂兹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和他的小分队。布莱巴特 Breitbart 网站星期一报道， 乔拜登曾经表示，他希望看到美国团结和疗伤，但他左派的一些支持者却有相反的想法，他们希望看到川普的支持者受到暴力的伤害。演员兼喜剧演员大卫克罗斯 David Cross 是最新一位呼吁报复川普总统和支持者的荷里活人物。大卫克罗斯在星期六回应拜登的一条推文中说，要见血。不单只是大卫克罗斯发表过暴力相关的言论，很多左翼的荷里活名人都是这样。女演员罗莎娜阿奎特 Rosanna Arquette 称共和党是纳粹盖世太保，而喜剧演员旺达·塞克斯 Wanda Sykes 则声称所有川普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演员阿力克·鲍德温 Alec Baldwin 和黛布拉·梅森 Deborah Messing 都曾经幻想过对川普总统实施身体暴力。罗伯·雷纳 Rob Reiner 呼吁成立一个无党派委员会，在川普总统离开白宫之后对他进行调查，并称有必要恢复对我们宪法和法治的信心。上个月，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蒂兹 AOC 敦促建立川普支持者名单，以便在大选之后对支持总统的行为进行问责。他的一些盟友创建了川普问责项目，该项目将会将支持川普政府或与他有关系的人加入黑名单，甚至包括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上个礼拜六，川普在推特上转发了布莱巴特新闻 Breitbart News 的一篇报道，该媒体批评时尚媒体中的精英势利眼已经连续四年不被美国历史上最优雅的第一夫人出现在他们的杂志封面上。因为梅拉尼亚是川普的妻子，因此几年来他一直被无情地侮辱，同时亦被那些时尚专家打入了黑名单。根据媒体 Business Insider 报道，川普的支持者早就注意到并惋惜美国报刊上没有第一夫人的身影，而前总统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 Michelle Obama 做第一夫人的时候，12次上了杂志的封面，包括3次上时尚 Vogue 杂志封面。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指责美国媒体的这种自由派偏见。梅拉尼亚登上了几多杂志的封面呢？据报道是零。尽管他曾经是名模，美国著名荷里活影星詹姆斯五姬 James Woods 在今年2月发推文说，如果你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自由派主流媒体的无耻偏见，美国历史上最令人惊艳的第一夫人仲从未令我们国家的主要时尚杂志封面争辉。上个礼拜，白宫历史学家皮肯斯 Jennifer Pickens 在为霍士新闻 Fox News 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写到，梅拉尼亚是第二位出生在美国境外的第一夫人，她是唯一一位从私营部门脱颖而出的第一夫人。尽管她缺乏涉足政坛的经验，但她在这个角色上表现得很出色。皮肯斯提到，前总统尼克逊 Richard Nixon 曾经说，他的妻子前第一夫人帕特 Pat Nixon 因为嫁了给一位共和党人而不被重视。尼克逊说，如果他是自由派的妻子，我的上帝，他们会高唱赞歌，但因为他是我的妻子，他们想方设法打击他，他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赞许。尼克逊说，如果媒体认为被他的夫人赞美可能对他有所帮助，他们就不会赞美他。皮肯斯写道，尼克逊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川普夫人，但毫无疑问，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第一夫人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将会在未来得到更多的赞赏。据 Newsmax 在28号报道，教宗方济各正式剥夺了梵蒂冈国务秘书处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持有量，该秘书处现已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方济各上周末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命令国务秘书处在2月4号之前完成将他持有的所有资产转移到梵蒂冈的另一个办公室。该法律还要求所有比较中的捐款来自信徒的彼得便士募捐，以及其他一直由国务秘书处管理的捐款，由梵蒂冈财政部作为独立资金存放和管理， 在教廷的综合预算中核算，这些改变是对梵蒂冈刑事调查的回应。该调查是针对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多年来对捐款和投资管理不善的指控而展开的。在教廷财政危机之际，这些指控导致了数千万欧元的损失。方济各已经在八月下令调拨资金，十一月又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将变革付诸实施。新的法律令变更成为永久性，并确定了执行日期。梵蒂冈检察官对该秘书处投资 3.5 亿欧元在伦敦切尔西区 Chelsea 的一栋豪华住宅楼和其他投机基金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调查之后，指控他的几名官员因参与交易而滥用职权，还有几名意大利中间人涉嫌向梵蒂冈勒索数千万欧元的费用。这种丑闻暴露了梵蒂冈主教在管理资金方面的无能，因为他们在交易中签走了有投票权的股份，并同意向意大利人支付过高的费用，而这些意大利人在商业圈中以黑幕交易著称。方济各的决定对国务秘书处作为最强大的教廷办公室的地位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打击，令他基本上和其他部门一样必须提出预算并由其他人批准和监督。这个结果基本上是多年前红衣主教乔治佩尔 George Pell 所追求的。他是方济各的第一任经济部长，他和国务秘书处在财政改革和夺取部门障碍资金控制权的努力上发生冲突。佩尔不得不在2017年放弃这些改革努力，在他的祖国澳洲面临性虐待的审判，但他被判无罪释放。最近他告知美联社，他觉得自己试图揭露的不法行为被揭露了，他感到平反了。由于梵蒂冈博物馆的门票销售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年因中共病毒关闭而严重缩水，教廷正面临重大现金紧缩。罗马教廷去年将预算赤字从7500万欧元缩小到1100万欧元。今年2月进驻武汉，第一手记录新冠疫情的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张展28号上午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当庭判处四年刑期。张展因长期绝食，身体极度虚弱，需要坐轮椅出庭，问判后一度落泪。37岁的张展今年2月到5月期间在武汉采访新冠疫情，包括将拍摄的武汉街道、医院及社区的视频放到互联网，被当局指发布虚假信息。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张展的母亲邵女士在法庭宣判结果之后在法院外放声大哭。她说判刑四年坐住轮椅去的，基本上张展没有回答什么问题，她的头总是歪的，亦没有精神，人瘦到皮包骨。他们拒指当局为什么忍心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出来的时候门口的警察很多，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律师都被冲散了，打电话给他们都听不到。起诉书指控张展在境外社交平台推特、油管发布虚假信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张展虽承认事实但拒绝认罪。对于上述指控，张展认为他没有编造任何虚假信息，都是他亲自到武汉火车站附近的社区、其他地方的药店或超市等，当面访谈武汉市民，了解到的第一手信息，包括蔬菜质量、核算费用等。张展的母亲说，七个多月来，他为了所谓配合国宝，借绝了外媒采访，但是法官仍然重判他的女儿。他说他们不是判刑，他们敢是想置张展于死地，因为张展的身体状况他们很清楚。我以前没有配合律师，我是配合了警察，我觉得我上了当，没想到判得太重了。开庭之前，法院外聚集了众多前往声援的各地民众，警方则如临大敌，在现场部署大量便衣人员驱赶民众。据现场人士说，当日被捕的有英国和日本媒体记者，有路透社等外媒记者被带到派出所问话。 张展曾经作为律师，因批评官方体制被停止执业以及刑事拘留。他是中国境内第一个因报道武汉疫情而遭判刑的公民记者。另一位同样是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今年二月到武汉之后亦被失踪。还有一位是武汉公民记者方斌，至今下落不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 Cisco 正在叫停一项帮助现代化城市实现数码化的旗舰计划，这个是大型科技公司难以进入新市场的最新例证。目前武汉病毒已经对 Cisco 的核心网络设备供应业务造成压力，并限制了地方政府为这一类项目提供资金的能力。城市规划者和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在为未来做准备，希望未来技术将重塑城市景观，利用自动驾驶汽车、智能照明和联网警报等功能来帮助保护居民。使用 5G 技术覆盖城市的通讯将令到智能设备得以广泛采用。但是 Cisco 最近决定停止销售，终止对这个产品线提供支持，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由芬兰、英国、意大利等多个大学合作的团队发现了以前科学家不知道的人脑神经元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神经元震荡是人类大脑功能的重要一部分，它们控制着神经网络内部的通讯和大脑对信息的处理。之前科学家以为频率在 100Hz 以上的震荡是小范围内神经元的活动，但是这份研究发现大脑多个区域需要同步运作的时候，亦都在使用 100Hz 以上的高频信号沟通。研究人员发现很多任务都需要位于不同地点、结构类似的脑部区域进行这种高频同步震荡的沟通，但是不同的任务使用不同的频率。比如完成视觉信息处理的过程需要大脑不同区域按照一个特定的频率通过同步震荡沟通完成。这个研究显示这些高频震荡信号就好像是大脑每个小区域将信息打包之后发送给其他神经元小组，实现信息的互动。这项发现对进一步了解健康大脑的工作和脑部病变的成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个研究最近发表了在《自然通讯》期刊上。星期一消息，改版后的 LG InstaView Door-in-Door 系列将在没多久之后以全数码化方式呈现的 CES 2021上首次亮相。带有语音识别功能的 LG InstaView 冰箱现在在支持打开冰箱门的指令。 InstaView 窗口基本上用玻璃取代了冰箱门的一部分，双击它可以打开里面的灯，这样用户就可以看到冰箱内部存放的东西，而不需要打开道门。在2021年的系列里面， InstaView 窗口被放大了，增加了 23%， 这样用户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部情况。同时 Door-in-Door 将冰箱的一个较小的部分通过舱门进入，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拿取常用的物品，譬如牛奶，而不用打开整道门，亦都唔使强迫冰箱嘅压缩机启动。新系列都使用咗 LG 嘅 Door Cooling Plus 系统，呢个系统嘅通风口穿过门板，以更好咁分配冷空气。LG 仲未确认新系列嘅价格，细节可能会喺下个月嘅 CES 上公布。不过考虑到 LG 目前嘅2020款冰箱价格从3000蚊到8000蚊不等，这些2021年冰箱的价格也都不会便宜。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